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37章的前十节，约瑟17岁的时候，在梦中看到了异象，少不经事的他，把梦告诉了他的爸爸和哥哥们。圣经说，他哥哥们都嫉妒他，他父亲却把这事记在心里。没有人比雅各更知道梦中的异象的了。几十年前在伯特利，神就在他的梦中出现，让他看到神的殿，天的门。之后他又在梦中看到天使，告诉他神要把拉班的财富夺过来给他。所以他嘴上虽然责备约瑟，却把这事记在心里。但是不久之后，雅各做了一个让他后悔了很多年的决定。经上记着，约瑟的哥哥们去了示剑，牧放他们父亲的羊群。以色列对约瑟说，你的哥哥们不是在示剑牧放羊群吗？来吧，我要派你到他们那里去。约瑟回答他，我在这里。以色列对他说，请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好不好，羊群好不好，就回来告诉我。于是打发他离开希伯伦谷，他就到示剑去了。当雅各的儿子们去牧羊去干活的时候，雅各让约瑟待在家里。当雅各需要有人去了解一下儿子的工作，羊群的情况的时候，他让约瑟去检查他们的工作。这就像是在火上浇油一般。雅各，你还记得吗？事件就是那个你儿子们大发血性杀戮了一城的男人的地方。圣经说，有人遇见约瑟在田间迷了路，就问他说，你找什么？他回答，我正在找我的哥哥们，请你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放牧羊群。那人说，他们已经离开了这里，我听见他们说我们要到多丹去。于是约瑟去追哥哥们，结果在多丹找到了他们。约瑟的哥哥们远远看见约瑟，心想，这小子又来了，还穿着那件彩色长衣，他不是来帮我们干活的，爸爸又让他来监督我们来了。上一次他回去就告了我们一状，他还做了那样的梦，难道神真的要让他骑在我们脖子上一辈子吗？他们内心非常愤怒，哼，我知道怎么能让他的梦永远没法成真。圣经说，他们远远看见了他，趁他还没有走近，大家就谋害他，要把他杀死。他们彼此说，看哪，那做梦的人又来了，来吧，我们把他杀了，丢在一个枯井里，就说有野兽把他吃了，我们要看看他的梦将来要怎么样。约瑟的哥哥们说，我们倒要看看他的梦将来能怎么样。他们没有明白，他们对抗的不是约瑟的梦，而是神的话，是神的意象，是神的命定，是神的旨意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他们对抗的是神在未来给他们安排的救赎。因为在20年后，是神给约瑟的梦救了他们，是神给约瑟的启示救了他们。经上说，流本听见了，要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，他说，我们不可取他的性命。流本又对他们说，不可流他的血，可以把他丢在这旷野的枯井里，不可下手害他。流本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把他带回去给他的父亲。流本是家中的长子，他为什么要救约瑟呢？是因为他善良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他要争得父亲的原谅。就在不久之前，流本做了一件荒唐事，让他丢掉了长子的继承权。圣经记着，以色列在那地居住的时候，流本竟去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同睡，这事儿以色列也听见了。流本做了父亲不能原谅的事，所以他想通过救约瑟再赢回雅各的认同。弟弟们听从了流本的话，圣经说，约瑟到了哥哥们那里，他们就脱去他的外衣，就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彩衣，他们拿住约瑟，把他丢在枯井里，那井是空的，里面没有水。中文翻译的枯井其实是人造的蓄水池。我们说过，迦南是一片非常依赖雨水的土地，住在那里的人经常用一整块大石头凿成巨大的蓄水池， 在花园墓地，就是耶稣被埋葬又复活了的地方，人们曾经挖出过一个能装950吨水的石头蓄水池。石头蓄水池在圣经中象征着人的劳作，象征着人的罪。在耶利米书中，当神讲到以色列人的罪的时候，神说，因为我的子民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，去使用自己凿的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水象征着祝福和美好的生活，神说，我的子民做的恶事说到底只有两件，一件是离弃了我的活水的泉源，就是背弃我，背弃我源源不断的恩典；一件是靠自己凿的池子蓄水，靠自己去得救蒙福。但他们自己凿的池子是破裂的，根本接不住水，他们自己的努力没办法让他们得到祝福和救赎。虽然旧约中有很多律法，但是神告诉我们，他的子民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两个。所以神给了我们终极的解决方案，就是派下耶稣到我们中间，通过相信耶稣，我们就接上了活水的源头。因此耶稣说，信我的人就像圣经所说的，从他的腹中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利米书所说的也适用在约瑟的哥哥们身上，他们恨约瑟的梦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这梦说明约瑟要夺走雅各家的长子继承权，成为族长，成为他们的头。他们担心自己的利益被损害，他们不是把这交托给神，顺服于神，而是去用自己的方法跟神的旨意对抗。但是神的旨意必会成就，难道他们不知道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像约瑟一样，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也必定成就。在你的生命中，有可能也会遇到有人攻击你，就像约瑟的哥哥们一样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其实反而是在为你服务。也许一个同事说你的坏话，让你失去了你应得的认可，我们很容易愤愤不平，跟每一件我们觉得不公平的事情去斗争，问神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什么时候翻转我的生命呢？我们觉得这些事是对我们的拦阻，但其实万事都是在为神的旨意服务，而神在你身上有美好的旨意。万事都为神的旨意效力，神能使用的不只是发生在你身上的好事，你的升职，你得到的嘉奖，你签的单，你做成的生意。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在推动我们向前走。我们不知道的是，其实那些延迟也服务于神的计划，那些背叛也服务于神的计划，那些关上的门也服务于神的计划。如果那扇门不关上，你可能就会走到死胡同里去。你特别想要签下那个合同，但是你看不到的是，神有更好的计划。他太爱你了，不愿意你迷失。你也许不开心，看起来不公平，但你要知道，这些事儿也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。那个似乎天堂沉默了的季节，你觉得好像是刘禹锡写的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，但其实神正在你里面建造你。没有那个季节，你可能准备不好，没法领受神为你预备的提升和高举。如果你明白万事都服务于神的计划，你就不会愤愤不平，你不会因为事情没有达到你的预期而郁郁不乐。你明白门关上了，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而是神关上了那扇门。不再爱你的那个恋人，你明白是神把他挪走的。下一次你公司里那个经常说你坏话的人再做一些小动作，不要生气，深吸一口气，默默地说，谢谢你，你在帮神成就我的未来。没有关上的门，没有拒绝，没有背叛，人就到达不了神命定的彼岸。你何必为了一件本来是神设计来帮你的事情不高兴呢？如果这事儿对你没帮助，神不会允许它在你的生命中发生。你可能心里会不舒服，但是记住，如果没有他的许可，什么事儿都不能发生。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需要有一个人背叛他，需要有一个人说谎造谣，因为耶稣没有罪。如果所有的人都爱耶稣，我们就没办法得到救赎。天父的计划本来就是要让耶稣遭遇世人的反对。耶稣不是因为疏忽才挑选犹大做他的门徒的， 犹大是一颗必要的棋子。想想看，耶稣会不会对天父说，这太不公平了，我自己的门徒背叛了我，我对他这么好，让他做我的财务总监。耶稣明白，没有背叛，他就没法走进神的命定。你甚至可以说，犹大为耶稣做的多过其他所有的门徒，因为没有犹大，就没有我们的拯救。没有人喜欢背叛，但是你怎么知道那个背叛你的人没有解锁你的未来呢？你怎么知道那次失望，那次拒绝，不是推动你的三级火箭中的一级呢？那个你讨厌的人，你祷告了三年了，都没把他祷告走，因为他在为你服务。神用他就像用砂纸一样来打磨你，你在成长，你在变温柔，你在变谦和，你在变宽容。诗篇说，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。立定在原文中是命令的意思，神命令我们的每一个脚步。如果你不需要走这一步，神不会让你走这一步，神允许你在那个处境里，因为这是你走进命定的必要的一步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多维的世界里，所以神不会带我们走一条直线，有时候你甚至觉得神在带领你后退。在你不理解的时候，你需要信靠神，记住万事都服务于神的旨意。所以保罗说，万事相互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，被人诽谤不好，被人欺负不好，但是神承诺，最终一切会变得对你有益。难的是，当事情看起来不好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保持你的信心？当你看不到亮光的时候，你心里不舒服的时候，你觉得不公平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依然相信神还在他的宝座上，相信他在幕后为你工作，他在你生命中开启的善工，他一定会成就。这就是约瑟要选择的。一个人被自己的哥哥们扔进枯井，可以有很多理由从此苦读，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他抱怨过神，从来没有说他自暴自弃。神无处不在，但是圣经反复强调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这是因为约瑟看得到神的同在，他与神同工，他不断提醒自己，神还在看顾他，神还在拖着他，他相信神还是在成就他梦里看到的。有意思的是，如果他遇到的任何一次不公平没有发生的话，他可能都没有办法在正确的时间走进法老的宫殿。每一步都是必要的，你不喜欢的事，你觉得委屈的事，你觉得拖得太久的事，都服务于神的计划，都在把你带进命定。在很多年之后，在创世纪的最后一幕，约瑟还安慰他的哥哥们说，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，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。神会用反对你的人把你推进你的命定，所以你对这些人别太较真，因为你也可能会需要犹大这样的人。如果约瑟的哥哥们陷害约瑟的企图会阻止约瑟成为埃及的总理，神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人没有办法阻止神立定的旨意。箴言说，人心里的谋算很多，唯有耶和华的计划能实现。那些延迟和阻力，他们不会阻止你进入命定，恰恰相反，他们在推动你进入命定。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找到了一份特别高薪的工作，但是好景不长，没几年就遇到了一次互联网泡沫。我在的公司经营不善，濒临倒闭了。当时我的绿卡还没申请下来，需要从头再来，而且我找工作也受到很多限制，我只好接受减薪，搬到西雅图去，为微软工作。在那里，我加入了一个新成立的部门，做一个网络视频会议系统的后台支撑工作。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少有人愿意做的工作，因为我们团队的任务是保证这个系统能7x24小时不间断的运营，不但每天从早忙到晚，而且出了问题总要背锅。没想到三年之后，互联网行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我做的工作有了时髦的名字，叫云计算和大数据，这方面的优秀人才市场上非常缺。当时湾区有一家年轻的企业特别需要这样的人才，这家公司的名字叫谷歌，我试着去应聘，一下子就录用了。后来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了起来，有两家我当时从来没有听过的公司，为了做云计算， 到谷歌来挖我，一家叫阿里巴巴，一家叫腾讯。我后来选择了腾讯，创建了腾讯云。当初如果我没有遇到互联网泡沫，我不可能主动离开我的第一份工作。如果我不是去微软做一份不受人待见的工作，我就没机会获得非常重要的技能，我就没有机会去创建中国第二大云计算平台。所以我在想，让你烦心的事儿，是不是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？一扇关上的门，一个拒绝你的人，一件等了太长时间的事儿，面对这些，保持你内心的平安，这都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。他们看起来似乎在拦阻你，但实际上他们都在推动你。看起来他们让你退步了，但实际上他们是帮你起飞的跑道。你不知道你未来需要什么，神知道。我当时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国工作，但是神知道。那个互联网泡沫，那个经营不善的公司，似乎都不是我的错，似乎对我都很不公平，但其实是神在立定我的脚步。如果你不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为神的旨意服务，你就有可能会沮丧、懊恼，甚至苦读，放弃希望，甚至放弃信仰。这经常是很多人坚持不到神最终高举他们的那一天的原因。约瑟能够最终有一天功成名就，是因为虽然有很多不公平的事发生在他身上，他依然坚信神，跟随神，走在神的旨意里。他坚持与人为善，即使那些人对他不怎么样。很多你现在面临的挑战，很多你想不通的事情，其实跟你的现在无关，是为了给你的未来做准备。如果你坚持你的信心，你会看到神怎么把万事联系起来，看到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神的计划巧妙地关联起来的，好让你得益处。有一个人遇到风浪，他的船翻了，他奋力游到岸边，才发现那是一个荒岛。他在岛上一待就是好几天，他每天祷告求神派人来救他，但是天堂一直没有回应。正当他觉得事情不可能更糟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出去找吃的，回来的时候发现他搭起来的小茅屋着火了。他觉得这简直是在往他的伤口里撒盐。他说，主啊，我受够了，我求你帮助我，结果一件件坏事接连不断。过了一个小时左右，他突然看到有条船向他这边驶来，他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。这船越来越近，果然是海警开船来救他了。他几乎没办法相信，他跑上去拥抱来救他的海警，然后问他，你们怎么找到我的？海警说，我们看到你生的火，冒出来的浓烟。有时候我们感觉失望的事儿，其实是神在准备让我们上一个新的台阶。假如你的茅屋今天也着了火，不要急着难受，不要抱怨，这也许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。雅各的哥哥们以为自己除掉了约瑟，但其实他们只是在为神的计划服务，就像犹太人以为他们除掉了耶稣，但其实只是为了让他有机会在第三天复活，好完成他在这个世界上要完成的工作。约瑟是创世纪所有主人公中最像耶稣的一个，他是神对约瑟的预表。约瑟被哥哥们扒下了衣服，耶稣也被扒光了衣服，约瑟被以色列的众子殴打唾骂，耶稣也被以色列人殴打唾骂。约瑟的哥哥们嫉妒约瑟所受的宠爱，在法利赛人眼里，耶稣也特别被天父宠爱。约瑟的哥哥们要干很多苦活累活，还得不到父亲的认可，法利赛人辛辛苦苦地守繁重的律法，还是得不到天父的认可，不能因为自己的行为进入天国。但是无论是约瑟的哥哥们还是犹太宗教势力，他们都没有意识到，他们的对手并不是眼前这个人，他们的对手是不可战胜的神，而神的旨意必定成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神站在你这边，你有神为你筹划，你有神要让你兴盛，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耐心一点，看开一点，因为好事就要发生，耶稣已经为你得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得胜，耶稣已经把生命的活水灌注到你的生命中，这活水源源不断地给你供应，给你恩典，给你祝福，你所做的一切必都顺利，你必得着平安喜乐，健康富足，必凡事兴盛。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